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金正男遇刺及其对北京平壤关系的影响，中国反酷刑联盟成立向酷刑说不，穿文化衫等于山巅政权，中国当权者为何如此心虚。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王林气断江湖，中国政商丛林大白天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白宫说，川普总统三个星期前就得知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一名高级外交官在就他就职前进行的联系误导了副总统彭斯。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星期二说，弗林被迫在星期一辞职之前，川普总统和他的关系密切的顾问几周来每天都在审查和评估这一信息。斯派塞还告诉记者说，川普1月26号立即得知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在总统就职之前进行了联系。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回答记者问到，从1月26号川普得知到简报弗林星期一离开之前之间呢，有18天之差的这个问题是说，川普总统得出结论，他不再信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不一定是通过两国方案实现，而是由双方决定。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前夕，这名官员在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决定和平的条件是什么。这位官员说，一个不带来和平的两国解决方案不是任何人想要实现的目标。他说，和平是目标，无论是以两国解决方案的形式还是以别的形式，如果那是双方想要的东西，我们将帮助他们。白宫这位高级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双方能够讨论和平，但是这一进程不会成为新政府的当务之急。该官员还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问将开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新篇章。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中程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不试飞任何航程可达500至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开发和测试这样的导弹，违反了这一条约，但俄罗斯否认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部署这枚导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在测试川普新政府。他还说，美国国会已经明确表示，俄罗斯一旦违反条约就会得到有实际意义的回应。韩国当局星期三表示，怀疑两名来自平壤的女性特工是毒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长兄金正男的凶手。马来西亚警方透露，已经逮捕一名与此案有关的女性。以下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马来西亚警方透露，金正男在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被送往医院的路上身亡。韩国总理代总统黄教安于周三早间召开紧急会议。
如果谋杀金正男被证实是朝鲜政府所为，那这一事件就清楚地显示出金正恩政权残暴和丧失人性的状况。
韩国情报部门表示，金正男一直在北京的保护下，与其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中国澳门。此外，据马来西亚警方透露，死者持有的护照上的名字为金哲。韩国情报机构周三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兄弟发出暗杀令，并且在2012年暗杀未遂。韩国政府星期三也敦促所有朝鲜脱北者为自己的安全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据报道，金正男曾对朝鲜内部持续镇压和专制的做法进行过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也是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希望放松国家控制，并且坊间有传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宁愿看到金正男代替金正恩为朝鲜领导人。韩国东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教授金永勋认为，尽管金正男对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金正恩的统治构不成直接威胁，但金正恩或许视其长兄为今后长期掌权的障碍。
김정남이 직접 김정은에게 위협을 가하는 그런 인물이라기보다는
我不认为金正男会被视为是金正恩的直接威胁，不过他会被看作是金正恩在今后20到30年里维持政权的一个障碍。因此，金正恩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下令除掉那些可能会对他长期掌握政权造成威胁的对象。另外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就是朝鲜的精英阶级互相比着向金正恩显示忠心，因此对金正男下手。
金正男何时会出现在马来西亚，目前尚不得而知。韩国电视台援引多家官方消息源表示，金正男被两名朝鲜人员以毒针谋害，这两名嫌疑人此后乘出租车逃离现场。不过据美联社报道，金正男在死前告诉医护人员，他是被一种化学喷雾袭击。周三早上，金正男的尸体被送往第二所医院进行尸检，马来西亚当地官员表示他的死因尚待确认。马来西亚是与朝鲜保持紧密联系的几个国家之一，两国公民无需申请签证就可彼此互访。VOA 卫视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金正男遇刺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46岁的金正男呢，星期一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候机时遇害身亡。关于金正男突然死亡的消息，目前有多种版本，但是这起谋杀行动的主谋是谁呢？以及金正男的死会给朝鲜政局、半岛局势以及中朝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在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关于金正男遇刺身亡事件，目前都有哪些新的消息？刺客来自哪里？有没有落网？
我们刚才也从新闻这个刚刚播出的新闻当中呢得知呢，这个有些情况呢就是这个确实是很扑朔迷离。那么韩国媒体最初报道呢就指出，金正男呢遇刺的时候正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等待登机回澳门啊，突然被两名朝鲜女特工用毒针刺杀。那么今天呢，关于金正男的死因呢又出现了新的说法，除了毒针刺杀，还有被化学喷雾袭击或者遭毒湿布掩面，以及泼洒不明液体等。那么路透社报道说呢，马来西亚当局在吉隆坡机场逮捕了一名缅甸女性啊，这个女性呢被警方怀疑与金正男的死亡有关。马来西亚中文报纸《光华日报》称，一名持有越南护照的女子在机场被捕。报道引述警方的消息称呢，这名女子长相甜美，貌似韩裔或者朝裔，不排除是持假护照入境。报道还说呢，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背后有两名男子指使，警察正在追捕，而另一名嫌疑人不排除已经离开马来西亚。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呢，两名女嫌疑人已经死亡啊，这是一个就是只有日本媒体这样报道。那么路透社还报道说呢，金正男的遗体正停放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太平间等待尸检。有朝鲜官员呢前往看望以后离开了。马来西亚警方称死者的状态类似癫痫病发作啊，目前来看呢整个案情还是扑朔迷离，很像007电影的剧情。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金正男呢，据信他曾经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的接班人。2001年持假护照在日本被发现以后呢，随后就失宠了。后来金正男长期在澳门居住，并且不时往返中国内地。那么金正男曾表示希望朝鲜进行中国式的改革，反对朝鲜世袭制度。金正男之死对于朝鲜政局、半岛局势以及中朝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北京又对金正男遇刺有什么反应呢？一兵。
那么今天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表示，中方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么至于金正男的妻子和儿子是否仍然住在澳门，耿爽说呢，他不掌握有关的情况。那么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呢没有报道外交部上述的有关评论，而 CCTV 英文的频道呢就做了简单的介绍。据悉呢，金正男和中国高层领导这个子弟组成的太子党啊交情甚密。有消息说呢， 金正恩的亲信打算将金正男铲除，并开始策划暗杀他。但是受到中方的严厉警告，说你在中国的地盘绝不能动金正男。
嗯。
那么 VOA 记者今天采访了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的两位学者，他们分析认为呢，金正男之死对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总体的影响不大。这些学者认为呢，金正恩已经大权在握，权位稳固。
嗯。
金正男的生死呢不会威胁金正恩的统治啊，不像前几年那个时候，这个有张成泽啊，他当时这个在平壤政权的势力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复旦大学的蔡建教授就指出呢，中朝关系有历史友好的基础，也有相互的战略需要，因此呢金正男的死亡只是个个别事件，类似个花絮啊，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嗯，
他们这些学者呢还否认朝鲜政权中的亲华派这样的说法啊。2013年12月，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呢被公开处决，那么三年以后，金正男又被刺杀。首尔政府呢也密切的关注平壤在这次事件后的动向。朝鲜这个韩国的《朝鲜日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呢，有可能对金正恩体制不满的这个反体制的势力想以金正男为核心有所图谋。
嗯，
那么韩国代总统黄孝安呢就说，如果金正男确实是被朝鲜当局杀害，就会凸显金正恩政权的残暴和反人性。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听到了啊。
好，
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将对上台不到一个月的美国川普政府对朝的政策产生影响。
嗯，
那么不管是不是金正恩下令刺杀金正男的，他就是金正恩呢都是这次事件的直接受益者。
嗯，
毕竟是为他除了一个心腹的大患。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国人权。银川讽刺习近平文化衫而遭中国政府羁押四个多月的吉林延吉市留美归国学生全平一案呢，今天在延吉市开庭审理。全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全平去年10月被秘密拘捕之后，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或者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或者到当地使领馆抗议，还有人呢发起联署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全平的打压。那么全平的案子引起许多海外留学生的关切，他们对中国司法现状表示忧虑。有关详情我们就连线北京人权律师程海。程海律师你好。
哎，你好。
嗯，程律师，您如何看待平权案？对不起，全平案为什么法庭没有当庭作出判决呢？
全平案当庭没有作出判决，这个我不好推测。
嗯，
但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全平案本身呢，现在根据网络披露的事实，它就是趟了一个文化衫嘛，涉及到一个对这个习近平呢，还有其他领导人，这个在外面这个对外援助叫大傻逼吧。
嗯，
就是。这个本身这个援助本身这个提出自己的意见，
嗯
嗯，还有网络讲他是要求去到这个709的案件呢，还有其他的案件好像去进行声援吧，好像是这样，是这样的事实吗？
对，好的，那么全
如果、
请讲，
嗯，
程海律师，嗯，继续讲。
主要要不是基于一个事实，因为我不是他的代理律师，
对。
这个要基于事实，律师基于事实，结合法律来做的评价，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事实吗？
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事实。那么全平的家人呢，原本聘请的律师梁晓军和张磊呢，在2月13号被解除了这个关系。官方指定了延吉市当地的官派律师为全平来辩护。我们就联系张磊律师和梁晓军律师，但是他们都表示呢不方便 来谈全平案。那么张磊律师曾经透露，从官方给家人的起诉通知书中了解到呢，官方主要是收集了全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作为提控的证据，而全平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大多数是对公共事件的关注，比如纪念六四死难者呀，声援中国维权人士啊等等。那程律师，您认为这些内容是不是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第一个，我们现在很多律师和法界的人士对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提出了质疑。这个罪名的设立呢是违反宪法的，可能最近会有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来这个质疑，要修改这个法条。这个煽动颠覆呢，这个不是能煽动颠覆得了，对吧？就是说反对某种，你像美国或者别的地方，就是大家反对的声音，按照我国的宪法是欢迎允许我们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提出批评和监督的。那么批评监督的意见是尖刻的，是反对的意见，是吧？包括中共的党章也是欢迎人民对他批评监督的。那么不同的声音呢，这是正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吧。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是主张民主的，是吧？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和主要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各级的这个政权的有负责人都是由人大代表选举的，所以仅仅是这样的，它是不构成一个，第一，这个罪名本身设定是违宪的，是反对宪法关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罪名本身来讲，它是从这个反革命罪演化成为两个罪名，一个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二个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呢，就这个，因为罪名这个罪状描绘的不具体，那什么是煽动呢？因为反对一些领导人或者政权机构的一些做法，就构成煽动颠覆，那就等于杜绝了批评和监督的意见。因为没有在量上面规定哪些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标准，比如说你干得不好我请你下台，那就是不可以这么说，那你在法律上面明白。他既然没有讲，那这个反对和批评的和监督的声音呢，他就可以有各种形式都可以，比如说请你下台，这个我们都不可以认为是一种煽动颠覆的，因为反对他是不因为你的反对的声音就会导致这个结果，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你讲的那些情况，它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就属于宪法保护的。
好，
是不犯罪的。
好的，我们感谢程海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权，12位旅美和中国国内的律师、公民、记者近日呢成立了中国反酷刑联盟。他们在成立公告中指出，酷刑呢一直是中国司法存在的弊病，特别是709大抓捕以来，那些人权捍卫者所遭遇的酷刑细节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质问，这是什么样的司法公正，是什么样的体制竟致人性堕落于此？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体制让这些实施酷刑的犯罪者们逍遥法外呢？好，有关详情我们就连线中国反酷刑联盟发起人之一滕彪。滕彪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呢，你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反酷刑联盟？这个联盟成立之后引起了哪些反响？目前有多少人加入了你们的联盟呢？
因为酷刑它是在中国的法律也是严厉禁止的，然后中国也在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酷刑它是对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的一个粗暴的侵犯。所以然后呢，在中国这个酷刑是非常的严重，也非常的普遍。尤其是最近关于709律师的这个酷刑的这个报道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是决定成立这样一个反酷刑联盟。在成立发起的时候就有400多人，公布的时候有400多人，那现在这个签名的增加也很快，已经有500-600人以上了。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呢，说中国宪法禁止酷刑，那么全国人大呢也于1988年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 这公约呢也在1988年11月3号在中国生效了。那为什么中国司法系统还频频的传出对羁押者和服刑者实行酷刑呢？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缺少这种比较精细的证据制度，对这个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这种证据制度。然后在实践当中，公安的这种基于这种破案的压力啊，所以这个依靠酷刑来取得其他的证据。另外呢就是这个一些对于被关押人的这种管理的措施，比如说这种看守所和这种侦查部门都是这个公安机关，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没有相互的这种监督。那从大的方面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啊，没有这种媒体的监督，同时呢对于公权力也缺少任何其他的有效的监督，比如说民主选举啊，比如说这种三权分立啊等等，所以这个实施酷刑的人，他们就很少受到处罚，虽然有一些受到了处罚，但是第一这个处罚非常轻，第二就是绝大多数实施酷刑的人没有受到这种法律的惩罚，所以他这个是有全方面的这种体制的原因。
好的，那么您曾经呢也在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之后被绑架，然后被秘密关押了70多天，期间据报道呢您也曾遭受酷刑折磨，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的经历好吗？
好，2011年2月19号我被实际上是秘密警察绑架。那当时还有很多像江天勇、唐吉田很多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绑架和秘密关押。那我总共被关了70天，在70天当中受到很多不同形式的酷刑，包括拳打脚踢啊，包括这个扇耳光，包括这种单独羁押，就是在整个70天中没办法写东西，没办法阅读，没办法通信等等，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单独羁押，一直有24小时有人看着，另外呢就是这个强迫我戴手铐，每天就是24小时戴手铐，然后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一就是强迫我坐在地上挺直腰板，不能动等等，就是这个不但是这个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就遭受了各种形式的酷刑。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新泽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王林气断江湖，中国政商丛林大白天下。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中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气功潮中出人头地的气功大师王林日前在取保候审期间因病去世，引发各方爆炸式的炒作。王林呢与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以及商人马云和影星赵薇等众多政商演艺界名流过往甚密，合影见诸各媒体报端。那么这位原本不学无术甚至有犯罪前科的市井小民，究竟凭借怎样的功夫让中国的风云人物纷纷臣服在他的脚下？他功成名就之后呢，王林又如何以身试法， 中国式的政商丛林究竟有怎样的土壤造就和培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加州洛杉矶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的节目是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哦，林先生现在线路还没有接好。那么在河北呢？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取保候审当中的这个王林呢，他突然死亡，则在中国又引起了一番震动。王林现象在中国是值得这个探讨的，值得探讨的东西有很多。我们先来看看他死这件事。网上流传一段话呢，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说徐明死了，王林也死了，那下一个就该轮到芮成钢了。我们第一个问题，首先请教这个田其庄先生吧。田先生，您怎么看王林之死呢？
我说这个现在他因为涉及他交往的许多是达官贵人和名人明星，如果他活着他会有可能把他们交往的细节和过程抖露出来，这些是很难见天日的。如今当年的大红人成了臭狗屎，谁与他沾包都不是光彩事，是吧？只有他死了，这些丑闻才有可能石沉大海。所以王林活着对这些人都是定时炸弹，随便爆点料就受不了。由于王林涉及的这个官太大，名人太多，而这些人呢又是手眼通天，具有翻云覆雨的能量，让他三更死他就熬不过五更天，所以他的生命提前终止也是必然的，只有他永远闭了口，那些人才能得到解脱啊。
好的，那田先生，
所以说
您继续讲。请讲。
所以说在这个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度啊，这一类的事情是屡见不鲜，是吧？王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啊。
好的，那我们现在跟林沧州先生的连线已经连好。那林先生，我们请教您下面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网上许多人都说王林的死呢让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么都哪些人西方的死，为什么呢？
应该说王林之死吧，是一他变成一场网络狂欢啊，网络猜谜游戏。那么就是说他交往了很多人啊，其中不乏黑幕。那我想他的死亡肯定让一些政坛的高官、一些富商啊，甚至一些被他开光的女星啊，松了一口气。王林呢，这个活的虚假，死的悲悚。那么就说他的死说明了中国社会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是不确定的社会，人是不确定的人，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那么今天还是做饭课呢，明天可能就能被接下球。上午还在那里做反腐报告，下午可能就被双规了，你们看这个，包括这个像徐开厚这样的，不是也在审查中死亡了吗？那么像郭富城这样的，他是不是也会在审查中死亡？我们不知道。还有一点呢，就是王林的死呢，说明中国的这个丛林社会啊，是这个食物链是非常残酷的。王林早年呢，是应该是在社会这个食物链的底层啊，他坐过监狱，在监狱中被打得鼻青脸肿。那么后来呢，他变为强者，由摇身一变，通过骗术啊，就像那个俄国作家契科夫所写的呀，这个强者是弱不做肆无忌惮，那么弱者猪狗不如。那么到最后啊，由于他的庇护伞啊倒掉，或者说由于这个媒体的挖掘，他又重新沦为食物链的下层。那么所以他在监狱中死亡，我觉得也不是奇怪的事情。那么既然很多人这个中国的这个普通公民能在监狱中躲猫猫死、喝开水死，王林又为什么不死呢？所以他的死就是 让很多人松一口气。
嗯，
有人说，假如他不死，假如他不长眠，有些人就会失眠啊。只有他长眠了，很多人才会安眠。
嗯，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王林啊不死，很多人会失眠。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谈谈这个王林现象。有人说王林他不过是一个江湖术士，而且变戏法的这个手段呢，甚至还不特别高明，但是他却能手眼通天，成为许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这个座上宾。那田先生，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何看待这个奇特的现象呢？说来不正常也正常。
嗯，
人是有欲望的动物，已经得到了还想更多，而且希望以更简单更便捷的方式获得。有些人呢在现实中难以达到目的，便想求助神灵走捷径，而那些江湖术士呢恰恰的抓住了这部分人的心理，迎合他们的需要。在一个以所谓成功为荣，以成为人上人为荣的这个社会环境中，攀龙附凤、绞尽脑汁、投机钻营已经成为官场和名利场的常态。
嗯，
弃灵于江湖术士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某位高官或某位名人找过的大神，往往会产生羊群效应。那些正为发愁找不到出路的人啊，见到正如同见到了王林这样的人，就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这样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给王林之类的骗子呢提供了巨大施展空间。啊，如今的这个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呢，人们为了升官不惜以命相搏，以身试法。
嗯，
所以求得神灵保佑那是小菜一碟。所以说这个求拜江湖术士的人是为数非常之多。嗯，
好的，那洛杉矶的林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种奇怪的这个中国社会这种奇怪的亡灵现象呢？
应该说亡灵啊的崛起得益于这个90年代的气功热。
嗯，
当时呢很多中共的高官呢，他都是这种气功热啊特异功能的这种赞助者、吹捧者、这推崇者。这其中一些人呢，其实在这个中国的大跃进啊、范卫星啊、谋反万金的这些过程中啊，造假新闻中有过不光彩的记录，但是他们从不忏悔，从不悔改。那么但是呢，就是王林他应该说我觉得他不完全是不学无术，他是不学有术。
嗯，
他这个术在什么地方呢？就他会懂一点点魔术啊，也懂一点点这个人的心理啊，他知道利用人性的弱点。那么就是实际上他，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是一个气功师，那他其实更像一个政治掮客啊。他在这种官商之间搭起了一个中介和桥梁。
嗯，
所以他能融魔术、骗局、医术、巫术啊、相术于一体啊。那些高官因为他们这个内心都很惶恐啊，他们这个在这个反腐斗争中、在权力斗争中啊，过了今天没有明天，他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所以他不得不去祈求于这种王林这样的大师。
嗯，
这个使王林这个人使我想起了这个俄国在快要灭亡的时候，就是说沙俄帝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妖僧叫拉斯普京。这个拉斯普京能给皇后的这个王太子治病。这个拉斯普京也是通过催眠术，通过很多这个法术使很多人如痴如狂，而且这个生活也非常放荡，这一点我觉得与王林也非常相似。
嗯，
王林据说也是给不少女明星开过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中国这个社会缺乏信仰、缺乏科学思维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一个现象。我们不要以为那些高官、那些富商、那些明星他们在金钱上、在权力上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科学思维、科学素养就有多高。实际上，他们的科学素养、科学思维还不如一个中学的这个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我想很多人可能的科学素养比他们要高。
好的，那林先生，您刚才举那个俄国的例子呢，就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句话。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这样一句古话，说国之将亡，必生妖孽。那您觉得我们把这句古话放在这个亡灵现象上面，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还是不是合适呢？ 林先生。
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国家交通必有要，这个是大概是在清代的末年的时候一句话。那么在国家交亡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个政权，它到了危机，到了临界，快到临界点的时候，啊，它自然有各种腐败的现象，各种奇奇怪怪的新闻。所以其实这是新闻人的这个富矿，就是一定有非常非常奇怪的诡异的现象出现。
好的，那河北的田先生，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国之将亡，必生妖孽。您怎么评价这句古话呢？
到这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混乱了。在这个时候，乱象频生的时候，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混淆人们视听的东西，就会应运而生。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王林呢，他是发迹于，刚才两位专家都提过这个问题，说王林呢，他是发迹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气功热，可是其后不久，我们知道众多气功大师呢，都迅速的身败名裂了。可是为什么只有王林，他不但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还名声大噪，他在官场啊，在名利场啊，还都能混得这个风生水起？这是为什么呢，林先生？我来首先请教您，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像江子您在有一次说的闷声发大财的秘诀，你知道九十年代有很多气功，什么中功、香功啊，甚至是法轮功啊，这些功有一些确实是强身健体的，但是有一些功在大陆啊却遭到了打压。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些功啊，广受门徒，还有潜在的劫色啊的危险。那么就是九十年代中叶，我在北京做媒体的时候，曾经经过路过过中南海那附近，看见很多电工的信徒啊，和平的站在那示威。但是你想吧，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那必定要打压的嘛，是不是？所以，但是王林的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我认为他不是非常著名的气功师。啊，我在北京的时候没听说他到北京什么工人体育场就做万人代工报告，啊，弄得那些人如痴如醉，啊，他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气功师，啊，比较低调，所以他的能够啊把握闷声发大财这个诀窍。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啊，据维基百科的显示啊，他的这个就是合影的里面，起码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有一位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种中共高干，那么省部级干部，那就是故乡之亲。可以说王林肯定是非常善于寻找保护伞，贪腐权贵。他你要知道，在中国由于不是民选社会，他不开放票选，那么权力变成一种垄断的资源，封闭的资源，稀有的资源。而王林能够利用这种资源啊，另外他能够把这富商啊、明星啊把这几种资源搅和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他成功的秘诀，生存的秘诀。
好的，那么田先生，河北田先生，下面请教您，您觉得王林他能够一枝独秀、迅速发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说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他的骗术很专业，第二个是精于包装，第三个是敢于行骗，第四个是能抓住要害。骗术专业呢，是他不会轻易露馅让人识破；精于包装呢，是舍得投资，用豪车这个豪宅提升他的档次，是吧？第三点呢，这个有的江湖术士见到达官贵人被对方的气场的震慑，往往不能施展骗术，而王林呢，则认为这类人有求于自己，他们有共同的热点，于是借题发挥，反而更容易获得信任。
啊，我有耳机，你的意思就是说连上电脑的耳机还是手机的耳机？
就是抓住要害呢，就是这个他的定位精准，他知道在这个官本位的这个国度，权力高于一切，只有权力能够给他点石成金，所以呢，他千方百计的与高层官员建立的联系，特别是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合影放到最醒目的位置，以炫耀自己。有了这个金字招牌，那些通过权力发财的商人呢，就能够，和他联系起来，想通过他改变命运。所以说， 众多的名人跟他接踵而来，使他迅速的发达，啊。
好的，那谢谢田先生的评论。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希望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呢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王林不过是游走于明星、高官、富商之间的赵家人的方式，反映的不过是官场、商界、娱乐圈腐化堕落、淫乱、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和一幅官场现形图。表面上看是高大上，是高大上人士内部的生活隐私，共产党也给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没有威胁到共产党的政体，是非善恶老百姓也无法盖棺定论，官商余的人脉圈关系网、生活史也与百姓无关，成就王林的政商关系网、生态圈，那就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体制放大延伸的产物，也是与美国的根本区别。体制不改变，王林现象也只不过是体制内部不断重复上演的浮世绘。
嗯，
再见。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这位黄先生呢，他提出他的论点，就是说呢，王林现象实际上呢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商关系网下的啊一种产物。那洛杉矶的林先生，您怎么看这位新疆的黄先生的说法？
他说的很有道理，那是特有的。
嗯，
那么就是说，如果在民主社会啊，他在言论开放、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面，早就有新闻监督了啊，早就有这种这个记者啊去查份，把这些东西扒出来。那么，但是他说的这个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缺乏的。那么，就王林风生水起啊，已经行骗了20多年了，为什么到这个2013年才《新京报》挖掘出来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权力斗争的秘密啊？或者《新京报》的这个信息源是从哪来的？我觉得在这个中国这个媒体高度管控的情况下，这个也是值得一个深思的问题吧。
好的，那田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讲？
我完全同意刚才那位读者的发言。他说的观点基本上就是符合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在这个官场上的很多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信仰，他们在这个仕途的道路上不择手段的去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想得到提升或者是提拔。所以说这样的巨大的社会需求给这些王林之类的这些神棍们提供了市场和土壤，使他们得以一场自己的这个小把戏啊。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这个讨论中共啊。我们知道他素来呢，他是主张无神论的，他信奉马列主义，但是王林的现象的确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啊，以至于呢，王林东窗事发之后，《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评论文章，哀叹说中共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那林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的标题吧，不信马列，信鬼神，其实是画了一句古诗啊。古诗说这个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么他当然他就是对鬼神的这种一种蔑视啊，对这个古诗是对苍生的推崇，那么就说《人民日报》是不信马列信鬼神，是不是马列就比鬼神要高明一点呢？我不以为然，因为在这个东欧，马列主义已经这个失去吸引力了啊，这个在马列在他的故乡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列宁主义在俄国都已经失去了土壤了，对吧？也就是说，这么一套陈旧的、陈腐的斗争学说、仇恨学说、暴力学说、亮剑学说啊，还拿来要去让中国的官员相信、中国的民众相信，可能吗？我认为这个《人民日报》啊，这个做过无数假新闻的报纸，它完全不了解民情，也不了解官情。那官情是什么呢？跟中国人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讲千里为官只为财，对吧？你现在这个发财的路也是堵住了，而且很多人朝不保夕，是吧？我就比如说像周永康，那么他是常委，被判无期了，另计划他是大内总管，也锒铛入狱了，那么这些官员他到哪里去寻找心理安慰呢？他想来想去，他又没有虔诚的信仰，对吧？那他想来想去，只能去，相信这种。就是神秘的东西，相信于这种迷信，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不信马连信鬼神是必然的呀，对不对？他不信鬼神他信什么呢？他难道能人信中纪委吗？信东厂西厂锦衣卫吗？
嗯，好的，那田先生您呢身在中国，您可能对这个问题观察得更细致一些，为什么中共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这种现象究竟有多普遍？
这还真是个普遍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全世界的实践当中基本上都失败了，是吧？这些失败的现实使人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吧？所以说当初的那些信仰者眼看着这个实践，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实践已经检验了，它已经不是真理了，所以说他们也就失去信仰了，也就迷失了方向了。那么这个中共现在你靠权力你来维持这个马列主义的正统地位，他们只能是口是心非，是吧？你现在看到这许许多多这个贪官的这双重人格，是吧？就是这种社会环境、这种政治环境下的这个表现。另外呢，由于这个信仰的缺失和这个价值观的混乱，是吧？导致呢，这个官场现在我们这个中国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道德的衡量尺度和标准，是吧？人们就是把这个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你的人生的追求和目的，是吧？往往不是恪守职业道德的良知，而是通过各种关系捷足先登，去获取自己的利益。现在你看官场上就流行的一句话，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这个官场的四大傻是什么呢？凭着能力往上爬的，默默奉献等提拔的，加班加点不知罚的，累出病来不去查的。这就是说，你好像是正儿八经干工作的人，你是得不到你应有的好处，是吧？得不到你的重视和认可，反而是那些拉关系、气鬼，通过各种关系上去，通过金钱收买或者祈求神灵保佑，歪门邪道上去的人呢，他们能得到人上人的地位，是吧？你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混淆呢，必然的是。使整个的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坍塌，是吧？这样的是所以说中国社会的目前的很多乱象都与这个有直接关系。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呢，说这个中共官员许多官员呢，他不信马列，信鬼神。那么我读到呢，中国行政学院吧，中国行政学院前几年他做过一个民意调查。这民意调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他说呢大约有50%，他的详细数字是49%，这个中共基层官员呢是迷信的，所谓迷信呢就是拜滚拜鬼拜神，迷信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了。那林先生，据您观察，您觉得这个民意调查这个数字符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数字呢，就说经常是这个弄虚作假，有水分的。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只会高不会低。你这么通过是这个官员的数据我不知道，但是你民众你可以看看，比如说大年初一啊，北京的这些人到潭柘寺去敲钟，武汉的这些居民到归元寺去烧香，那这些人他为什么去？他不是说他有多么虔诚的佛教信仰啊。对，很多人他都是去求财啊，求官啊，你这个就是非常功利、非常世俗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是。所以你也看到，这宗教界和也是乌烟瘴气的啊。少林寺也主持，不也闹出这个有争议性的这个丑闻来了吗？当然最后还没落地尘埃啊。很多佛教的寺庙里，甚至还挂有这个要跟党走的这些标语。所以你看见啊，这些。佛门也不净，不是净土啊，而这些官员他去相信这个东西，他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许多网友呢，他发来大量的问题和大量的评论，我们选一些，对不起啊，我们不能一一的在这里呢读给两位嘉宾，但是我们选一些。首先呢是这个 马国平这位网友，他说王林呢，他的评论是王林是政界商界之间的这个润滑剂，政界的人失势，商人和明星不会也不敢救他，在这个天朝呢站错了队，跟错了人，那么王林有今天是不足为奇的。这位叫哈伯的网友呢，他说这些王林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刀口舔血吗？和权贵合作，或者飞黄腾达，或者死于非命，无非呢是五五开的赌博。那为什么王林们要去赌博一把呢？我觉得这些王林们呢也是体制的这个牺牲品。我们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位王先生Abner 王，他问林沧州先生，王林有没有可能是十九大权斗的一个牺牲品？当局呢在已经从王林口中得到的足够的权斗底牌和政敌黑幕之后，将王林杀掉灭口有没有这种可能？那林先生请您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位网友啊是大胆的假设啊，我们可以小心的求证。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其实正像大家所讲的一样，中国是这个中国的商人，如果不依靠权贵，依靠政治，他是无法致富的。所以，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中国的政坛要搞掉某人，那肯定也是叫做顺藤摸瓜，要从外围做起。那就是他是不是杀掉灭口，我不知道。但是呢，就说他是肯定是他的保护伞倒了，是吧？所以才在2013年。有北京的报纸啊，去挖掘这么一个江西的当然他也有全国性的这种声明啊，去挖掘这么一个大师。
好的，
可以大家可以想想吧。
好，那关于王林是不是被官方杀掉灭口呢？我们一位网友叫好兵帅客，他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呢，这位叫好兵帅客的网友说，我觉得王林这个层次呢，还掌握不了太多的高层内幕，不见得是被刻意灭口。我想他只不过是被共产党常态化的这个刑讯酷刑折磨折腾死了而已。另外呢，一位姓刘的刘延辉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像王林这样的骗子在其他领域也不少，比如在优酷上把自己吹捧成经济学教父的宋鸿兵，他害得多少股民财富一夜全无啊。我们这是网友们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这个声明。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看到王林呢，他声称他通过发功为将近五万多人治好了病，甚至为前卫生部长陈敏章和 TV 主任吴少祖来把脉真病。那林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这两位与民众体魄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这个负责官员呢，都拜倒在一个江湖术士的门下，这是不是我们说这是不是中共的确出了些问题了？
我说不是中共出了一些问题了，而是这个中共他的问题是非常大非常深这不咱们不说是政治体制上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些官员啊，管这个医生的这个部长他不去相信他的医生，不去相信他的科学，管体育的这个部长他不去相信体育锻炼，那为什么呢？就说明这个专制社会它让人心智降低，这个心智降低不一定是普通民众的降低哦，对吧？他通过各种洗脑把普通民众的智慧搞得很低，官员同样是智慧降低嘛。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专制社会逆淘汰，对吧？他那些有一个笑话讲，就是说如果你又正直又聪明又勇敢，那么你不是坐过监狱，就是在监狱或者走在监狱的道路上。如果你还没有离监狱很远，那么说明你这三者可能缺一个。也就是说这两位部长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专制社会逆淘汰的标本嘛，对不对？这个人才成于下流，对不对？这些庸才溜须拍马的这种或者说这种很愚昧的人，他上了位了，而且这个媒体他无法监督，民众无法用票选把他选下来，他自然是呼风唤雨。再有一点就是跟您刚才说的，王林说他这五万群众吃过病，我想数字肯定是有水分的，但是肯定也有不少人病急乱投医啊，投到了他的门下。就普通这个民众来讲，他现在这种生活的困难很严峻，对吧？他上学难，治病难，买房难，对吧？生不起，死不起，他这
个王林不是个孤立的现象啊，那气功热、气功大师都是很多都是拿到治病的这个名头啊，去广收门徒的。包括前几年出的那个就是中共自己也批判了，叫做张悟本，对吧？你什么用绿豆啊，喝绿豆汤之类的就能治病，那不是在文明世界看起来都是笑话吗？对吧？所以就说啊，这个社会一个封闭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愚民的社会，出现了这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我觉得真是不足为奇。
嗯，
但是它确实是非常有新闻价值的。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田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没有任何行医执照的人呢，能够堂而皇之的给人看病啊，病人呢还甚至包括了中国医疗和体育界的这个最高官员，那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是不是王林想给哪个高级官员看就能给哪个高级官员看，而是哪个高级官员有了需求他才会主动找上门来。这恰恰说明呢当今中国上流社会的畸形心态，这些人，达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完全可以获得最优越的治疗保障，可是呢，再好的医疗条件也无法满足治疗所有的疾病，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青春永驻，是吧？一些这个价值观念混乱、认知混乱的这些官员们，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想通过神灵保佑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吧？他们的这个认知水平，可以说与2000年的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呢，再联系到这个目前这个社会上前一段出现的这个洋相百出，是吧？那个白字省长，不会断就是大学校长，不懂得基本做人起码常识的书记局长。是吧？你也就是说，在这个逆淘汰的官场里头，这样的官员掌握实权的官员，位子虽然做得很高，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文明水平都是很低的。所以说他们这些人这个去求佛拜神的这些闹剧也的确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有这个大量网友的这个评论呢、问题啊，我们还没给大家没有机会给大家读。现在我们再选一些啊。风林火山他请问林沧州先生，他说以前呢我认为中国是戏子当道英雄落泪，因为赵本山王宝强能够发横财，而像一些抗战老国军们呢老无所依，这个就能证明他的这个说法。后来呢我认为中国呢是神棍当道戏子开心，因为某些明星与王林的合影就能证明。现在王林突然死亡，与王林交往密切的明星们他们会不会落泪？如果不是神棍气短，究竟谁会落泪？哭出的泪还是笑出的泪呢？这是啊，风林火山这位网友的帖子。下面一位网友呢叫789029，这位网友说王林他不是死了，他只是让其他人大多数人活下去。那林先生您大概还有啊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您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话。
我觉得这几位网友讲的都非常哲理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观察都非常深刻啊，确实是神棍当道戏子当道，而用古语说可能是这个就是因材成于下流，对吧？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社会它不开放票选的通道，它不能让这个人才充分的向上流动，它势必是这么一种结局。王林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所以如果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王林自己的人权最后也不能保障。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林沧州先生和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媒体人在政治忠诚与职业道德之间的两难境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 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欢迎在中国时间2月16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锁定收看《美国观察》。